主后2008年9月2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为国泰民安的呼求。
我们的神是无比的伟大，让万民都喜悦，全地都喜悦，我们一起来高声唱，来赞美他，尊贵荣耀君王。
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主你还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
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
实在永在君王，
实在永在君王，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
你是三一真神，
你是三一真神，不至于神灵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
神真伟大，
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
我神。
伟大，
我神真伟大，
不论是祷告，无论是歌唱，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风上空，扶你人多 有一次大洪水啊，有一群啊一群人啊就面临了这个洪水的这个这个蔓延。有一个人就爬到屋顶去啊祷告上帝，他说祷告上帝啊，我的需要你知道，求你来救我。祷告完了，第一台船就开过来，他说我来救你了哈。这个人在屋顶上的人他说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经祷告上帝了，上帝会来救我。他再次祷告，第二次他要祷告，嘿，他祷告完了，有一台直升机来了，说这个我来救你哈，离开这个地方。他说谢谢你，不用不用，我已经祷告上帝了，上帝会来救我。没想到他就淹死了哈。这一个死了之后到上帝那里去，他就问上帝说，上帝我祷告你那么多次，为什么你没有来救我在这大洪水当中。他说有啊，我怎么没去救你。这个人跟他说我没看到你啊。有啊，上次有啊，第一次我派了一艘船去啊，第二次我派了直升机去啊，你都说不用啊，所以我们就没有救你了。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后局看起来似乎是没有得到上帝的回应，是我们所想象，但是主却在其中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帮助我们，在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72篇，这一篇是一个诗人他为国家来祷告一篇诗篇，或许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诗篇。好，这一篇诗篇是很有趣，我们一起来看 这篇诗篇，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来一遍，来，上帝啊，求你把公正教导君王，求你赐给王子你的公义，这样他就会以正义治理你的子民，以公道对待被压迫的穷人。愿全国享受太平，愿全民共尝正义，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愿他救援贫乏无助的人，并打击欺压他的人。只要太阳照射，月亮发光，愿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愿君王像雨在下在草原上，像甘霖滋润大地。愿他在位的日子正义伸张，在有月亮的岁月国泰民安。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自己摆在你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国家摆在你面前，因为你是掌权者，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你面前，也求你来掌权，为我们的国家的执政者，为我们的这一些带领我们的百姓这些军官执政者，也让我们这一些百姓每一个阶层的人愿意顺服在你面前，用主你的正义来引导我们前路。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一篇诗篇很不同于其他的诗篇，因为这一篇诗篇我们很少看到是为整个国家祷告的诗篇。这一篇诗篇是一个诗人他为国家君王祷告的一个祷告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庆典当中所写的。从这个诗篇来推论，它可以大概不属于这种我们以前大概都属于这种弥赛亚式的，所以弥赛亚式就是那种救主君王的临在，但是这一篇正好是从人仰望神，求神亲自掌权，求神亲自在人的生命里面掌权，用他的公义公平行在这个世上。所以这篇诗篇是一个恳求的诗篇，是人民求神来使他的国家的执政者能够用公义跟公平来治理这块土地。诗人通常喜欢用祷告，或者是喜欢用这个歌颂的方式，写诗词的方式来歌颂上帝。所以这个诗人他通过祷告当中也告诉君王我们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诗人他很清楚的表达，我们今天这个执政者的职分不是只有人民给你，是神所给你的，是一个尊贵的。在我们每一个人当执政者或者是当一个领导者，甚至是什么，甚至是我们做一个家长，神所给你的这个职分都是尊贵的。所以在我们 面对神所给我们的这种尊贵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运用神所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所以通过这个诗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人很清楚告诉我们，在这个国家，这个现在的这个国家当中，它是属于一个帝国制，也就是由他的父亲传承给他的儿子。所以有人就说这大概是大卫时期的诗篇，但是这一篇是考究下来，它应该是属于所罗门王时代的诗篇。所罗门王时代的诗篇是他唱歌颂者，他在诉说在所罗门王的时代里面，那个国家是整个非常的平静，国家是在国泰民安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我们发现的是，在他们的这个所罗门王以后，他的百姓，他们的国家就开始分裂，是因为再来他的儿子，他让他们人民陷在苦境当中。所以这个当国家君王对人民没有公义的时候，没有用公平来款待人民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如果我们处在这一个我们的政府不愿意对我们有所对好的对待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的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他的掌权当中，这正是这个诗人处境当中的一个恳求。所以在这一个1933年，我就想到有一个宣言叫做巴门宣言，是在这个1933年到1945年，德国这个他们面临的这个国家内忧处境的时候，他们所面对一个信仰的问题。当时候德国的基督教会，他们这一群人跟随着这个希特勒国家主义，来面临他们自己在福音上面的这种摇摆，不知道用什么来面对他们的执政者。所以有一群人，他们在这种试炼跟挑战当中，他们内心里面有一种非常迫切求神来治理这个国家，可是他发现他们的君王是用一个暴政的方式在面对他周围的人跟他们的人民。所以这一群人，他们非常的恳切的求神来带领，但是他们遇见了一个危机，就是他们被渗透，甚至他们被什么？他们被操控。所以整个国家都在这个当时候德国的执政者的当中被操控。所以有一群人，他们做跳脱出这样教会的形态，然后出来组织了另外一个叫做任性教会。因为当时的国家，这个德国的教会是属于跟政府在一起，他们政教是合一的，但是这个政教合一使得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们国家处境，因为正处在福音怎么样去监督他们的政府，所以他们内心里面有很大的这种困境，他们怎么样去用信仰来走在这个我们生命当中，也走在这个神的公义当中。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困境，最后他们出来组织了一个叫做任性教会。在这个任性教会，他们后来组织了起草这个巴门宣言，也就是由 Karl Barth 这个神学家跟一群人，他们主张他们一定要重新恢复神学的信仰，不能够让这一些这个用忍的方式来主宰这个国家的命运。所以他们组织起草这个巴门宣言。所以这巴门宣言里面有几个很重要，他们的宣言正在说明他们国家的处境。巴门宣言是在这一个他所用的起草的方式是用约翰福音第16章第14章第6节到第10章的第1节跟第9节，他说明了基督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说上帝是唯一的道，不论生或死， 都要听从、相信、顺服他。这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所遇到的危机，因为国家主义正在危害他们的信仰，正在危害他们的国家，正在危害他们的人民。Karl Barth 跟许多的这个教会的牧师，他们一起重新离开那个教会，然后组织这个认信教会，然后推动八门宣言，要重新将上帝的福音在这个国家当中来对这个政府有所监督跟反对。所以他引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一个，所以他里面他们宣称他们拒绝德国基督教所传的虚假教义，很清楚的他要表明国家主义这个德国基督教会他们跟这个国家主义连在一起，以致他们没有办法去监督希特勒，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内在里面的困境，这些牧师们有很大内心的冲击。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应当是用公义跟公平来对待人民，是用上帝的公义跟公平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所以他们起草的这个八门宣言里面总共有六个，他是说否定在上帝的话语之上与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事迹、权力、人物与道理可以成为上帝的启示。他说我们要否定这个，唯一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第二个他说否定我们的生命有一些地方是不属于基督的，而属于其他主人或范畴，当中我们不必靠他得救或成圣。第三个他在说明的是否定国家有权超越其特殊的任命，使自己履行教会的使命，成为人类生活的唯一及完全权柄。另外一个是他在说明否定教会可以容许其信息的形式与教制移交任何他所愿意的对象，或是现行这世代变迁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张。他们很清楚他们得胜、他们得救的根源是在于上，但是他们的执政者已经超越了这样的使命，已经超越了这样的方式在对待人民。他们用他们的权力赢过了教会的权柄，赢过了上帝的权柄，赢过上帝所要交托给我们用公义跟公平去面对我们的社会。所以他们起草八门宣言再一次来对抗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声明德国福音教会的永恒不变，是不变基石，是建基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这福音是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并在改革认信运动中重新确立，同时指在当时的国家教会机构已经偏离了这永恒不变的基石，并且违背了无数律法与宪法。所以他说他不配做德国福音教会的元首，因为他们用国家的权力跟国家的执政赢过了上帝的主权，赢过圣经的主权，甚至使人民陷于在于一种不义当中。所以他们起来推动，所以他第一句很清楚，他说不管生或死，我们都要让神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八门宣言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职责来监督我们的教会，监督我们的政府，因为这正是上帝所交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为国家祷告，为我们的君王、为我们的总统来祷告，这是每一个人民应该做的，这也是他在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公义跟更公平的信仰的道路。何况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更应该 来行使上帝所给我们的权柄，上帝在圣经里面教导的我们的真理，来面对我们的社会。许许多多的人会说我们需要关心政治，我说不是叫关心政治，是关心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做一个监督者，关心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这是有一个联系的关系。这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关心国家，因为当国家现在不义的时候，使我们现在不义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民就被他带着走。我们要用监督的角色，用祷告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社会。我们需要有一个关怀的心来面对我们周遭的人跟周遭的事物。所以这一个诗篇里面他提到要王的公义，他说诗人他祈求君王他能够按照公义跟公平的原则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他就提到王跟王的儿子，他是希望这个执政者用公义跟公平来面对他所拥有的权利，用这个权利来关心这块土地的人民，用这样的权利来关怀上帝的子民。不管是坐在这里的，走在外面的人，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上帝赐给执政者这样的权柄，诗人很清楚，我们需要求执政者能够用更公平、用更公义的心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最近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所遇见的事，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实在在改变。最近你应该常常看到新闻里面，最近的新乐克台风过了之后，有没有看到芦山，台中芦山的这个区块，前两天我的一个学生大概礼拜四早晨才回到学校，因为他的家住在，他没有办法下山，到礼拜四早晨才来到学校。有几个同学本来要回去，那个原住民的学生回不去，因为那个路都断了，还好他说他没有回去，不然他就下不来，所以有一个人礼拜三下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问题发生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也做一个反省？是不是我们有做一个好的监督的角色？从新闻里面来报道，我们看见这里面有大概40几家的温泉，这个旅社其中只有几间是合法的，3到4家。为什么他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不是一个执政者他在做任何的评估的时候只有想到他自己的利益，而没有做好这个监督管理的角色？同样的，我们在对他们发出呼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回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的责任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要为他们来祷告？是不是也为他们求神赐给他们一颗公义公平的心，求神的灵在他们生命里面，在他们的心中来作王。诗人他面对他国家的处境，他不是哀嚎，他不是批判，他是用祷告的心求神来掌权，求神来面对，使他们能够面对那样国家的处境，让他们能够去看见神自己掌权，不是用自己报复的心，不是用批评的心，而是他们用一个关怀的心来关怀这些执政者，关怀这一些领袖，让他们知道神的公义跟公平。所以第五节以后他说一个王权怎么样来永存，第五节里面说只要太阳照射，月亮发光，愿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这是形容什么？形容他所管辖的百姓他愿意对王尊敬，是因为王所做的能够让人民愿意尊敬他。这是形容公义，用公义的心来面对他的百姓， 他说如什么？如日头跟雨水，他带来好环境，使一切都成为一个新事，美好的事情跟丰盛的事。一个王的王权要永存，是唯有他用公平跟公义的心。一个领导者需要用公平跟公义的心，在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跟上帝所交给我们的权柄职分当中，要去面对这些事情，因为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要来交账。所以诗人他用这样祈求上帝来带领他的国家，带领他的人民，让他们可以在安居乐业当中，使这个执政者能够用公义跟公平来行在他们的国家当中。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看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一个嫁到丹麦这个国家的一个媳妇哈，台湾的媳妇，台湾嫁到那个丹麦的媳妇，她所写的哈。她说丹麦这个国家虽然很富裕，但是它不是只有富裕，它还有让你能够很享受的一个环境。他说他们人民所得大概34,600美元，大概差不多我们的这个18万台币，大概我们他的钱大概台湾的他们的收入平均收入大概台湾的 4.7 倍。他说啊，一个送报生，你想他可以有多少的费用。他说送报生一个月大概会领到10万块，平均所得18万，但是一个送报生可以领到10万。他说如果你走在这个他们丹麦的哥本哈根，他们的首都，他说这条路上你很少看到人家带 LV、 Gucci 或者 Prada 那种名牌的东西。他说在走到这个他们这个交通枢纽最中心的地方，他的那个地方叫做新国王广场，他说你也很少看到宾士 BMW 的轿车。他说如果有啊，他说这个车主也会刻意把它拔掉，因为他不想怎么样那么炫耀。他说他要叫人分不出他们车子的等级。有钱的人不穿 LV， 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开 BMW 的。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城市，最快的国家，现在应该是不丹了，对，可能比较早期的一个文章。所以从这文章里面你会看到许许多多人对国家的满意度是什么。他说有个英国的这个大学的教授在怀特，他说这个国家是在我们全世界里面排行算很前面很快乐的国家。丹麦人他们随心所欲，没有一个恐惧的社会哈。他说你求学没有什么忧虑，失业也不用恐慌，生病也不用恐惧哈。他说你看像这样来讲为什么会有烦恼呢？不会哈，因为丹麦的失业救济的制度让人怎么样有尊严的去找到下一个工作。他说如果你失业的大概可以领到你的过去薪水的80%。在这个国家里面，不管是穷人或者是富有的人，他们被尊重的程度是一样的，他们主张人人平等。所以丹麦有一个传说，他这么说，他说丹麦人有一次围攻这个巴黎的时候，当年这个负责干选这个跟法国觅食这个工的人，他有一次问这个丹麦人，他说你们的君王叫什么名字？这丹麦人正回答他说，我们是丹麦人，没有君主也没有王子，我们都是君主，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每个人对彼此都是忠心不二。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在享受一种被人尊重，在他们社会里面彼此用互相尊重，他们国家的执政者用公平公义在面对他们的百姓 使每一个人都享受在安居乐业当中。更有人他这么说，有一个丹麦人他这么说，他说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每个人不管是职业或者学习都是平等的，都可以去自我实现自己的目标。那有人就问他说啊，丹麦的税这么高齁，50%到70%，赚100块大概要缴50到70块齁。他说为什么丹麦人愿意缴这么高的税齁，为什么这么你锁得这么高齁，为什么不想办法偷偷的这个逃漏税一下。这哥本哈根的这个啊机场的执行长他听了齁，他笑一笑说啊，他说这个社会啊，这个我有这个，我有一个社会的责任，需要负社会的责任。我也算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我不缴税是不愿意看到路上有穷人。他这是一种共互相共荣，有钱人愿意缴税，也能够帮助能力比较差的人。甚至他们的议员这么说，他说即使我赚了100块要缴60块的税，我说，他说这不是这个财富的问题，是立场的问题，有能力的人就应该帮助能力较差的人。这是丹麦普遍性的人他们的认知。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一个社会的责任，去求神的付出你的能力，来让这个执政者，让我们能在这一块土地被所有的人尊重，这是我们应该去付出。上帝要每一个人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是叫我们在我们社会当中也付出那一份心力。我1996年去以色列，才知道在圣经所读到的，当有人向你乞讨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很清楚的，你要去帮助这些弱势者，让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得到帮助，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生存，唯有我们伸出我们的手去帮助他的时候，他才能够生存。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回来思考，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度，不是自我满足的国度，而是一个神的国度，是上帝掌权的国度。今天的诗篇这个诗人，他面对他的环境的时候，他求上帝来掌权，求上帝使这个执政者有智慧，有公义跟公平的心，甚至也在提醒他自己，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要有公义跟公平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环境。就像诗篇127篇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我们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度，是让神来掌权，让我们的国家是国泰民安，是让我们的人民跟人民都被尊重，让不管在富足或者在能力比较差，我们同样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一视同仁，在神的国度里面让神自己来掌权，让这个社会是成为神所喜悦的。或许你觉得很难，但是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周围的环境会不断的改变，你会发现你周围的环境的人会不断的改变，你会渐渐发现那样的气氛会改变，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环境就会改变。希望我们的祷告求神听见，也希望我们也为我们的执政者，为我们的领导者来祷告，不是站着批评，而是用你的祷告求神来掌权，愿他自己来带领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人民，也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能够付出这样的心，就像这个诗人一样，不管在任何处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我们求神来掌权，用公平公义的心互相面对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下唱这首圣诗，他说万位万国万民求主照顾，施恩达国达族，各求各万最爱乡土，束缚以万分国。我们看见台湾这块土地面临了很大的危机， 不论是在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这个每一个阶层，都很多的漏洞，我们唯有在神的面前摆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才能够得着神掌权的生命，才能够得着国泰民安的生命。这块土地的旁边就是一个很深的海沟，上面一点点才是比较浅的。我说如果啊，这个得当地震再大一点，可能就崩了皮哈。我觉得哎，这让我看到这块土地实在是不简单，就在这两个边缘当中哈。最近我们的土石流风灾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的掌权者，使我们的每一个人民的心中都有一颗公平跟公义的心。你也可以触摸着地，求神来带领这块土地。你也可以坐着，你也可以用站，各种方式，你自己跟神祷告，求神来掌权。在音乐中当中，你慢慢的自己用你的方式来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执政者、为领导者来祷告，求神来掌权，使他们生命当中有公义跟公平。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赏赐台湾这块土地，让我们这块土地不论是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能够生长各样的植物跟所有的物品，让我们可以来享受。哦主，我们看见你赏赐这块土地的丰盛，不管在经历各样的风灾地震之后，这块土地依然生根茁壮。但是我们看见主啊，我们的管理是有问题的。我们看见当风灾来的时候，那种使人丧失生命，使人的生命财产损失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管理有问题。我们的心里面求神你亲自来清除我们这些自私我们的恶。主，我们求你来掌权，也赐给我们的执政者，让他们有一颗公平跟公的心，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所以赐给他们这样的心来带领这块土地，让我们人民无惧，让我们人民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愿主你亲自掌权，也让我们教会在这一块土地上面能够成为主你的眼睛来监督。我们求我们的教会成为主你的手，能够为众人祷告， 你求你亲自来掌权。主，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更伸张主你的正义，让我们的爱也施行在这土地上面。主，求你亲自带领，愿我们所祷告的都蒙你垂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好，来跟这个周围的人啊，这个打招呼，请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
愿天父上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也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为这个国家，为我们的人民，为我们社会摆在神的面前，永永远远为这个事情来代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站立在神的面前敬畏他。祝你生好，
你生好，以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
祝你生好，
祝你生好，以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从何我何时都放在你人，从过去现在一直
来敬拜你，
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是主，来敬拜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是主。 You are good.Yeshua, Yeshua, Yeshua, so good, so good, yeah. Yes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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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Oh! Oh! 为我们吉他手欢呼一下。
祝你生好，以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
祝你生好，
祝你生好，以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从何
过可耻的放来的人，从过去现在也成
来敬拜你，
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是主，
来敬拜你，
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你是主，你是主。You are good.